诸位同学，请看娑婆世界临近十方最后一段，上方正因世界如来名号第九句看起，或名利众物啊。这个的号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现前迫切需要学习的一个课程，一个最重要的课程。怎么样啊？领悟啊？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圣人所说的标准，凡是利益大众的，那就是善；凡是利益自己的，就是恶。利益自己谓之私啊，自私自利；利益大众啊，谓之公啊。啊，公更是私的反面。所以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四道临头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是为自己的私利还是为大众的公益。如果十分之九是为了公益，这个里头有十分之一的私利，这个事情可以做。要很慎重啊！如果这个事情呢，一半是公益，大众啊都能得利益；而一半呢是自己可以得利益。圣人讲啊，这个事情不能做。决定没有好处啊！啊，你个人占利益的一半，公众多少人呢？也才占一半呢。二分之一就决定不能做了。如果说这一桩事自己的利益占十分之九，公益只占十分之一，这个事情就造业缺德。如果完全纯是自利，对公众并没有好处， 这个事业是地狱的罪业。如果能舍己为人，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完全是为众生的啊，百分之百的为众生的，圣人说这是上善之人。善恶，这是圣贤人所说的标准。在佛法里面也不例外啊，佛法的标准有很多层次啊，这是因为众生呢根性境界不相同啊。那么讲到六道呢，佛菩萨的标准跟世间圣贤标准是一致的啊，讲到出世间呢，那世间圣人没讲到啊，越往上讲标准越高啊。总的原则来说呢，那就是凡是与性德相应的就是善，与性德相违背的那就是恶。性德一般人不容易体会，什么叫性德啊？我们换一句话说，凡是与大自然运行原则相应的那就是善，与自然运作相悖的那就是恶。这个说法呢大家比较好懂啊，这个说法跟佛菩萨讲与性德相应呢很贴近。懂是比较好懂啊，真正的意思不容易体会啊。啊，大自然的原则是什么呢？无为而无所不为啊。无所不为啊，就是无为。啊，我们把这个话再换一种说法，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一丝毫都没有，这就是无为春夏秋冬四时变化了。啊，这个无量无边的天体啊，这个天体是星球啊星系啊，在太空当中有规律的运行，这是无为而为啊。啊，虽然很有规律，但是它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啊，有我有你有他没有这个是大自然的法则。啊，佛菩萨完全是随顺大自然的法则，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为一切众生示相，为一切众生演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起心动念是妄想，从来没有分别执着过。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善恶标准。所以在佛法里就起心动念就不善了。起心动念做好事，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是善没错，这个善里头夹杂着不善。什么不善呢？起心动念。我要为众生服务，我要为众生做好事，你起了这个念头了。为众生做一切好事，做真正的好事，止于至善，没有止于至善的念头。没有我做了好事的念头，这才叫真善啊。这是佛法的标准，太高太高了。不是凡夫能做得到的。可是我们有这个缘分，应该要懂得，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根性，应该要懂，为什么呢？要不断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断恶修善。这是我们修行最重要的课题，主修的科目，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那这样说起来，等觉还要修吗？要修。等觉菩萨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是他的恶。他要把最后一瓶生相无明破了，纯善无我。这个地方是讲离众恶，众恶是一切恶。这些年来我们大力的在提倡纯净纯善，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纯净纯善。这就是经上所讲的无上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这一段事情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我断不了？为什么断恶这么难？特别是你所怨恨的人，过去曾经对你有过伤害的人， 恨之入骨啊。没有办法拔除啊。这什么原因？坚固的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幻象啊。真如本性里面没有贪嗔痴，没有怨恨呐。啊，别人曾经伤害我，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伤害别的众生呢？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啊，坚固的执着可以化动啊。啊，有意无意，佛很慈悲，劝导人有善巧方便，言语他总留几分的，他不说尽的啊。他说无心的伤害是故事啊，有意的伤害是罪业。啊，我们看到一个小虫、小动物，你有意伤害它，跟我们被别人伤害有什么两样？我们站在一生当中，有意杀害众生的有多少？啊，无意伤害的，啊，你比如蚂蚁、小爬虫在地上走，我们走路没有看到，无意把它踏死了。这个事情常有啊，可能就是天天都有啊。你走路没有细心的，哪一个人走路眼睛是往地上看的，都是往前面看的啊。地上贴小爬虫、蚂蚁之类的，你想想看，哪一天不踏死几个甚至几十个啊？这是无意的，你绝不是有心的啊。可是一般人你在家里头啊，蚊子、跳蚤啊、苍蝇、蟑螂，你看到的时候这有意杀他了啊，他也给你无冤无仇啊，你为什么是狠心去杀害呢？这种事情不要说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常常干的，天天都干的。学佛之后 道理因果没有真正透彻，还是干呢？甚至于学佛，因果道理都明白了，有些时候还不得已，还是要干。这种情形多多，我们跟这些众生结下了深仇大恨，在菩提道上，这些众生他要报复啊！啊，冤冤相报啊！啊，这个时候。觉悟的人知道怎么化解，啊，一切冤对加给你的回报侮辱伤害接受，真的叫无怨无悔接受，决定没有嗔恚心，决定没有报复心，这个账真的就了了。哪一个菩萨不是这么修的呢？哪一尊佛不是这样成就的呢？啊，佛菩萨是个明白人呐，对宇宙之间的一切性相离思因果透彻了，明白了。佛在经论上常讲，人与人之间四种关系，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啊，我们做一桩好事，百分之百都是利益社会大众的。绝对没有想这里头有一分有一毫自利的，没有圆满的奉献好事啊！啊，诸佛护念你，一切善神保佑你，你做事还有没有障碍呢？还有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看僧团里面有六千比丘，啊，外面有六四外道，啊，依旧处处有障碍啊，哪有那么一帆风顺呢？这什么原因呢？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在没有证得化身菩萨之前，跟一切众生有意无意啊，借着这些愿呢，今天成佛了，成菩萨了，要行菩萨道普度众生了，这些冤家看到你那个怨恨还是不散啊， 他还是来障碍你啊。你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这些榜样给我们看啊？他所示现的还不就是我们在菩提道上所遇到的这些境界吗？啊，然后我们仔细去观察，去思维，佛怎么应付的？佛怎么样化解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啊，向佛菩萨学习，不能随顺自己的意思啊！啊，这个不顺心了，自己不高兴了，那就错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等你哪一天证得阿罗汉果，你才能相信自己意思。啊，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决定不能相信自己的想法看法。佛这个话方便说啊。啊，真实说呢，阿罗汉还不行。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啊，一定要随顺佛陀教诲。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可以相信自己意思呢？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化身菩萨了，这个时候没有问题了啊，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看法想法啊。为什么可以相信呢？因为你这个时候所有的看法想法都放下了，都没有了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时候完全是信德的流露啊！跟大自然的原理原则融成一体了。在佛法的这个术语上来说呢，完全是自信的流露。自信是真正没有过失啊，这是立众卧究竟的说法，真实的教诲啊。那我们在今天现行这样的程度，现行这种环境，佛怎么教我？佛所教导的就是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顿轮敬奋，贤邪存真，就这八个字。啊，这八个字，前而言之，啊，人是同类，啊，我们是人类呀，跟一切人是同类呀。顿是顿悟，诚诚恳恳，与我们同类相处。啊，诚诚恳恳， 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邓人啊。和为贵呀，不能不和啊。啊，尽分，尽我自己的本分，为社会、为众生做出贡献，啊，现在讲尽心尽力了。为人类服务啊，为社会服务啊，这是邓伦尽分的意思啊。啊，怎样把我的服务？服务的项目很多，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出家身份，我们服务的项目是教学，啊，教学里头第一个重视的身教啊，我所学的我通通都做到了。啊，然后以身作则了，啊，就是以我的身做榜样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啊，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呢。让一切众生啊，看到这个样子，学习断恶修善，啊，学习怎样去积功累德。要做出样子给人看了，然后才用言语来教导，啊，言教是其次啊，示范身教是最重要的，所以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为人演说啊，为人演说呢，底下四个字就重要了，贤学存诚啊，贤学什么意思？一定要懂得防止一切邪恶不善，对社会、对众生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见解、不好的言语行为，决定不能做啊！啊，先是防止啊， 啊，存心真诚，一丝毫虚伪都没有。印光大师提出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具体落实利益众恶修学的方法。世尊在无量寿经上，不是无量寿经，是十善业道经，教导我们的也是这个原则。他叫我们常念善法，常心里头有啊，思维善法，常常想着善法，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不倭寇，倭寇是言语粗鲁，不贪，不嗔，不痴。你常常想啊，观察善法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作所为，你要仔细观察，你是不是在行善，与这个实相相应呢，这是行善呢，与这个实相不相应啊，那你就在做恶了。实相反面是实恶啊。这个功夫就是印光大师所讲的贤邪存真。善心善意善行都是从真诚里面流出来的，真诚是第一德，幕后一个名号，或名一切智。这个地方的一切智，就是一切种智，而不是说阿罗汉所证的一切智。这个一切智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你要懂啊，不是学来的，不是说我读很多书读很多经教在这个里面学了很多智慧其实这不是真智慧，这是什么呢？见闻 见闻广博，在我们一般讲常识啊，你有很丰富的常识，见闻广博，不是真智慧啊。像儒家也说，儒家讲这个叫做即问之学，你记得很多，啊，你勤于向别人请教，啊，别人给你解答了，你都能记得。即问之学，智慧不开呀。啊，真的事情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他记得多，常常炫耀自己的广学多闻，能言善道啊，他所说的，他所写的都是别人的，不是自己自信流露出来的。换一句话是，这个在佛法里讲所智障啊，他所知道的太多了啊，反而所知把他的性德障碍住了。现在世间人常讲呢，值得骄傲啊，那这就坏了啊。他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知道东西不多，到哪个地方都显得不如人，他还有谦卑感啊，还谦虚卑下，读得很多，看得很多啊，又能言善道，在任何场合当中表现的是什么？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啊，是贪嗔痴啊，贪嗔痴嗔里面的一分啊，这么回事。我们要明了，要搞清楚啊，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呢？从定中来的啊，这是佛在一切经教里头告诉我们的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啊，戒是叫你守规矩，守规矩心是定的，不守规矩心是乱的，所以戒没有别的，守心而已啊。佛教初学，在家无戒十善啊，叫在家的学习的纲领啊，啊，教出家的沙弥十戒。24门为一啊，比丘戒都是属于境界 告诉你哪些不能做，你要遵守啊。啊，有这个基础了，所以戒是修定的预备功夫。佛法里面讲呢，前方便啊，在修定之前先修这个方便法啊，你容易得定啊。昨天我收到一封信，从马来西亚寄来的，里面附了一张华藏的一个刊物，啊，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批判夏莲居的无量寿经，这个事情已经不稀奇了。为什么呢？这2年当中，从中国大陆、台湾许多地方，啊，许许多多的人在批判。啊，马来西亚这边同学，他们给我写了一封短信，问我，啊，可不可以提出反驳？这一桩事情，好像是在前年就有人提出来，啊，他们搞一个小组啊，专门来反驳他。我阻止了，不可以。啊，为什么呢？不顺佛法，佛不是这样教我。不要说夏莲居这个会记本有人反对，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反对释迦牟尼佛的有多少？连佛都有反对的吧？啊，既然有人反对佛了，那什么菩萨声闻、祖师大德，那算什么呢？所以决定不能够反驳啊！记住，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的，人家毁谤我们要听啊，他毁谤些什么，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我们有没有这个过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对了。古圣先贤跟我们讲，怎样习谤呢？啊，把这个人家毁谤止息呢？曰：无辩，不要跟他辩论，自然他就习了。公道自在人心呐，不说别的啊，这是一般人都有这个认知啊。两个人，一个人侮辱一个人， 痛骂他，那一个人没有一句辩驳，旁边的人就看到什么呢？哎呀，这个人有修养，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的德行，他的修养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的？哦，遇到这个境界才知道。所以说是公道自在人心呐、我们何必去辩驳呢？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全世界的人反对这个本子，我不可以反对。什么原因呢？老师传给我的。我要反对，人家立刻把罪名加给我，净空法师背师叛道，我就有这个罪名了。你们反对，我还是依教奉行。那人家对我什么呢？哎呀，净空法师尊师重道啊，不一样啊。我有师承呐、我的老师把这个经，他亲笔写的这个注解，第一次在台湾宣讲的，这个本子交给我了，我这个本子还带在身上。那么李老师的老师梅光系居士，你看看夏莲居居士这个汇集本前面很长一篇序文，梅光系写的，我怎么能够有二心呢？我要有二心，我不但对不起李老师，对不起梅大师，更对不起夏老啊。那么从这个经得利益的人，在这个十几年当中，我们亲眼见到的20多个人呢。这是依照这个本子修行成就之证据啊。最近你们马来西亚同学，你们亲眼看到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林长的往生啊，他以什么学呢？就是以汇集本。他在4年当中就听我讲的这个汇集本的这个录像带啊，李牧原居士告诉我，他每一天听8个钟点呢，除了听经就念阿弥陀佛了，欲知实知。你看他往生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冤亲债主啊，这些灵鬼呀、附在居士林念佛堂杜美玄居士的身上讲了1个多钟点呢。冤亲债主看到陈光别居士往生不找麻烦呢，不障碍很欢喜 这一些冤亲债主到居士林来求皈依，来求听经，这是最近的事情啊，亲眼看到的证据，它怎么是假的呢？啊，怎么可以毁谤呢？毁谤的人自己有因果责任。我们依照这个经修行，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所以不用回驳反驳，不需要啊。他喜欢讲随他讲，喜欢写随他写。啊，人有寿命的，纵然他活一百岁，他写了一百年，他死了之后，他就不再写了，他也不讲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心平气和来对待，啊，老老实实修行，这些事情不要去理会，啊，这就好。现在时间到了。